凌晨四点左右，张翔被电话铃惊醒，是行星防御安全部的领导打来的，声音严厉，让他立刻报告罗辑的病情，并命令基地处于紧急状态，一个专家组正在赶来。张翔刚放下电话，铃声又响了，是地下十层的医生打来的，报告病人的病情急剧恶化，现在已处于休克状态。张翔立刻乘电梯下去，惊慌的护士和医生告诉他，半夜里罗辑先是呕吐，接着开始吐血，然后就昏迷不醒了。张翔看到病床上的罗辑脸色煞白，嘴唇发紫，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的迹象了。专家组很快赶到，有国家紧急疫情处理中心的专家，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生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的全部成员。在其他人查看病情时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位专家把张翔和坎特拉到门外，向他们交代了情况。我们早就在注意这场流感了，感觉其来源和性状都很异常，现在明确了，这是基因武器，或者叫基因导弹。
什么？基因导弹？
就是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病毒，传染性很强，但对一般人而言，它只是产生轻流感这样的轻微症状，但这种病毒具有基因识别能力，能够识别某个人的基因特征，一旦这个攻击目标被感染，病毒就会在他的血液中制造致命的毒素。现在我们知道目标是谁了。
张翔和坎特面面相觑，先是难以置信，然后陷入绝望。张翔脸色变得苍白，缓缓低下头说，
我负完全责任。
这位大校研究员说，
张主任，也不能这样说，这真是防不胜防。我们开始虽然怀疑，也没有向这方面考虑。基因武器的概念上世纪就出现了，但谁能相信竟然真有人把它造出来了。虽然还很不完善，不过作为暗杀武器真的很可怕，只需要在目标所在的大致范围散播这种病毒就行了，甚至连目标的大致范围也不需要知道，可以在全球散播。因为这种病毒对一般人致病性很弱，甚至没有，可以快速的大范围传播，最后也有很大的可能击中目标。
不，我负全部责任。
张翔用一只手捂住眼睛，
要是史队长在的话，
这事儿就不会发生。他放下手，眼中闪着泪光。
他冬眠前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，就是你刚才说的防不胜防。他说，小张啊，我们这工作睡觉时都要睁半只眼，现在没什么万无一失，有些事防不胜防啊。
那下一步怎么办呢？
坎特问。病毒已经侵蚀很深，病人肝脏和心肺功能都已衰竭，现代医疗手段无能为力了，尽快冬眠吧。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罗辑已完全消失的潜意识又恢复了一些，他有了感觉，是寒冷。这寒冷仿佛是从他的体内发源的，像光芒般
扩散出去，冻结了整个世界。他看到一片雪白。开始，除了这无边的白色，什么都没有。后来，白色的正中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。渐渐的，看出那是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庄严。他抱着他们的孩子，艰难的走在空旷的、失去立体感的雪野中。他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，就是他在七年前的那个雪夜第一次见到想象中的他时围的那条。孩子小脸儿冻得红红的，在妈妈的怀抱中向他拼命挥着两只小手喊着什么，但他听不见声音。他想在雪中追过去，但年轻的母亲和孩子都消失了，像是融化在白雪中。接着，他自己也消失了。雪白的世界缩成一条极细的银丝，在无边的黑暗中，这细丝就是他残存意识的全部。这是时间之线，细丝本身是静止不动的，向两个方向无限伸延。逻辑的灵魂穿在丝上，以恒定的速度轻轻滑向不可知的未来。两天后，一束地球发出的强功率电波射向太阳，电波穿透了对流层，到达辐射层的能量镜面，在增益反射中被放大了几亿倍，携带着面壁者逻辑的咒语，以光速飞向宇宙。危机纪年第十二年，三体舰队距太阳系4.18 光年。哈勃二号太空望远镜控制中心，刷子在太空中出现了，三体舰队正在穿越第二片星际尘埃。由于哈勃二号一直在密切监视这片区域，所以舰队航迹刚刚出现就被捕捉到了。这时他们看上去根本不像刷子，而是像漆黑的太空深渊上刚刚萌发的一丛小草。这上千株小草每天都以肉眼能够觉察到的速度生长，而且这些航迹看上去比九年前要清晰许多。这是由于经过九年的加速，舰队的速度已经提高了很多，对星际尘埃的冲击更剧烈了。
将军，您仔细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？
林格指着屏幕上放大后的图像对菲兹洛说，
好像仍然是1000根左右。
不，您再仔细看看。
菲兹洛细看了好一会儿， 指着刷子中央的一点说：“好像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十根刷毛，比别的长得快，它们伸出来了。”“
是的，那十道痕迹很微弱，经过图像增强，您才能看出来。”
菲兹洛转身看着林格，露出了十年前第一次发现三体舰队航迹时的表情。“
博士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十艘战舰在加速驶来？”“
他们都在加速，但这十条航迹显示了更大的加速度。不过那不是十艘战舰，航迹总数现在增长到1010根，多出了10根。通过对这十条航迹形态的分析，这些东西的体积比后面的战舰要小得多，大约只有他们每艘的几十万分之一，也就是一辆卡车大小吧。不过由于速度很高，它产生的航迹仍能观测到。”“
这么小，十个探测器？”“
十个探测器。”“
这是哈勃二号又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，人类将与来自三体世界的实体提前接触，虽然只是十个小小的探测器。“
他什么时候到达太阳系？”
菲兹洛紧张地问。“
还说不清，要看今后的加速情况，但肯定会比舰队提前到达，最保守的估计也要提前1.5世纪。舰队的加速度显然已经达到了极限，因为某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，他们想尽快到达太阳系，所以发射了能够更快加速的探测器。”“
既然有了质子，发射探测器有什么必要呢？”
一名工程师问。这个问题使大家陷入了沉思，但林格很快打破了沉默。“
别想了，这不是我们能想出来的。”“
不。”
菲兹洛举起一只手说，“
至少能想出来一部分。我们看到的是4年前发生的事。请问你们能确定舰队发射探测器的确切日期吗？”“
当然可以。很幸运，舰队发射它的时候正在雪地，尘埃中。我们观测到了探测器的航迹与舰队航迹的交点。”
林格接着告诉了菲兹洛一个日期。菲兹洛呆立片刻，点上一支烟，坐下抽了起来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
博士，你们毕竟不是政治家，就像我看不出那十根长出来的刷子毛一样，你们也没看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。
这个日期有什么意义吗？”
林格不解地问。“
就在4年前的那一天，我参加了行星防御理事会的面壁计划听证会。会上，罗辑提出通过太阳
向宇宙发出咒语。
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面面相觑。菲兹洛接着说，
就在那时，三体世界第二次向 ETO 发出了消灭罗辑的指令。
他真有这么重要？
你以为他先是个风花雪月的花花公子，然后是装腔作势的假巫师？当然，我们也这么认为，谁都这么认为，除了三体人。
那，将军，您认为他是什么？
博士，您相信上帝吗？
这突兀的问题令林格一时语塞。
上帝吗？目前在多个层次上有多种意义，不知道您。
我是相信的，倒不是有什么证据，而是这样做比较保险。如果真有上帝，我们的信仰就对了，如果没有，我们也没什么损失。
将军的话让人们都笑了起来。林格说，
您后面这句话不确实，不会没有损失的，至少对科学来说。不过如果上帝存在又怎么样呢？他和眼前这些事有什么关系吗？如果上帝确实存在，他在尘世间可能会有代言人的。
人们愣了好半天，才理解了这话的含义。一名天文学家说，
将军，您在说些什么？上帝会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选择代言人？
菲兹洛碾灭烟头，两手一摊说，
如果其他可能都被排除，剩下的一种无论多么离奇也是真的。你们还能想出别的解释吗？
林格沉吟道，
如果上帝是指宇宙间存在的某种超越一切的公正力量的话。
菲兹洛抬手制止他说下去，仿佛把一切都挑明会降低这个事实的神力。
所以各位，信仰吧，可以开始信仰了。
他说着，自己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。电视上正在播出天梯三号试运行的情况。在五年前同时开始建造的三部太空电梯中，天梯一号和二号已经在年初投入正式运行。所以天梯三号的试运行没有引起前面那么大的轰动。目前所有的太空电梯都只铺设了一条初级导轨，与设计中的四条导轨相比，运载能力小许多，但与化学火箭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如果不考虑天梯的建造费用，现在进入太空的成本已经大大低于民航飞机了。于是在地球的夜空中，移动的星星日益增多，那是人类在太空轨道上的大型建筑物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